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我家门训七步走已经走到了第六步，也就是我们的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今天是第四天。关于交通人生呢，在过去的三天，真儿已经和小朋友们分享了为什么我们要取这个名字，为什么 communication 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除了与神之间的交流之外呢，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爱的互动，都要透过我们在地上与人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来进行不断的彰显和学习。所以信徒的一生都是在学习与神沟通交流，以及与人的交通当中来不断成长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经文，诗篇第32篇，撒母耳记上21章到22章，但以理书的第4章，以及彼得前书的第2章11节到第3章的12节。今天啊，我们要开始讲一个新的小故事，这个故事会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底我们在生命当中是如何反映出神那个爱的形象的。我们如何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层面，在人的各个关系层面学习操练爱的生命。当然了，这一切都要奠基在我们回应神的爱，被基督的爱激励，以及追求爱神的过程当中。因为人不可能爱人超过爱神，神就是爱，不爱神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人，更没有办法爱我们自己。我们啊，只会落在黑暗势力的圈套当中，使整个本来美好的爱的过程变成一个彼此伤害也让神伤心的过程。所以巴不得小朋友们能够透过最近的学习和成长，真正的明白了解如何才能够反映出神那荣美的爱的形象来。从前啊，有一位年轻的国王，从逝去的老国王那里继承下来三面镜子，分别放置在宫殿的三个房间里。这三面镜子从外观上来看，根本毫无区别，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在继承王位的时候，已故的老国王曾经交代过他，一定不要小看这三面镜子的功用，并且告诉他人生的真谛和秘诀都在这三面镜子当中了。只是当时国王非常的年轻，并没有太在意老国王交代他的话，所以这三面镜子啊，就一直被闲置在三个不同的房间当中。直到国王年纪渐长，无论是自己的家庭当中，还是国家里面各种各样挑战的事情层出不穷，这让年轻的国王愈发地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他想念睿智的父亲， 当他老人家还在世的时候，无论有什么难处，当时还是王子的小国王，可以随时随地得到老父亲的帮助、鼓励、劝诫和建议。当又是一天繁重的工作结束，负重不堪的年轻国王忽然想到了那三面镜子，想到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如何交代他，这里面有人生的秘诀。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放置镜子的三个房间，站在门口他犹豫了一下，我是该选择先进哪一个房间呢？他们会有什么不同吗？不过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不同，我想没关系吧，随便进一间吧。于是国王推开了第一个房间的门，果不其然，呈现在国王面前的根本就是与另外两面镜子毫无区别的、没有任何特点的一面镜子。虽然它极为光滑，闪闪发亮，那也是因为每一天都有人进来打扫，替它除尘而已。不过站在镜子面前的国王仔细地去观看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哎，国王竟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和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因为镜子里的那个自己看起来感觉十分良好，自信满满，精神百倍，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这是怎么回事？国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由得心里面充满了一种自信。或许我并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差吧。
哈，当然没有啊，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是谁？是谁？谁在这里？谁在说话？
是我呀，尊敬的陛下。我就是现在您目光所到之处注视的这面镜子呀。
哦，我没有意识到您会讲话。你好，这么说旁边那两面镜子也会说话咯？
啊，当然呀，我们可是神镜啊。不过只有最尊贵的人才会让我们开口说话，像您这样尊贵无比一国之主，万里挑一天选之人才能够启动我们。
哦，那既然您会说话，我怎么称呼您呢？
哦，我尊贵的陛下，你只要在镜子里看到你自己的样子，你就知道我叫什么了。
哦，什么意思？
您再仔细看看，从我的镜面里反射出来您的形象吧。
这时年轻的国王将目光专注在镜子里自己的形象上，他真的发现自己的面容越发的英俊，体态越发的完美，整个样子越发的光芒四射，那个镜子里的自己差不多都要跃跃欲试地走出镜面的感觉。
国王的眼睛离不开自己的样子，整个都被深深地吸引了，陶醉了，所有的软弱烦恼重担都好像是虚假的，唯有这镜子里自己的光芒四射才是真正值得专注和享受的。他就这样陶醉在观赏自己的形象中，时间就一点一点地流逝了。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咱们的故事先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听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发毛啊？的确，正儿想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启呢。我想让小朋友们都去思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那荣美的形象创造的，
那么我们真的在非常真实的、非常完全的在反映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吗？亦或者由于我们自己自身的罪、缺乏、破碎和软弱，我们常常不能把神真实的、最美的形象完全的反射出来。今天的这一面镜子，它是虚荣的，是骄傲的，自满的，夸张的，它让国王更深的去陷到一个自我的崇拜里，一个对自我认知不真实、不完全、不确切的人，就会影响他生活、生命各个层面，无论是他所做的事、他的行为、他的态度，或是他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到第三章的内容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绝不可以完全的陷入到我们地上的生活当中，而不会去思想永恒的事情。在整个人际关系的层面，我们除非是真正的活出神的形象，以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爱的关系的一个使命来，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容易落在自我的崇拜和虚荣的光景当中。一旦一个人只会去体贴自己的肉体的时候，他就不再去关怀别人正在经历什么了，当然也就学不会如何去操练爱的生命。在经文当中提到，我们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和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分不开干系。除非我们天天去追求神，否则我们哪来的爱心去追求和睦，哪来的信心去一心追赶，哪来的忍耐可以禁止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呢？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让自欺和罪来遮盖我们真实的本相，而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让我们可以满满的恢复神的荣美的形象，使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小朋友，这是我们今天最最重要的追求，你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一个反映神荣美形象的器皿了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是的，这几天呢我们在聊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我们的这个谈话真的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好，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话题。在跟子琳师母录节目之前呢，我刚跟严弟兄谈了几期，就是关于工作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们谈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工作的时候呢，都是某个职份、某一个职位，其实师母呢它更多是一个身份。那这个师母的身份呢，其实跟我们比如说做上帝的儿女、做妻子同样都是一个身份，而由这个身份的这个呼召来带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做什么，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工种，在家、在教会、在职场，它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反映了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身份。当然第一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基督的门徒，然后再是妻子、母亲。那师母呢也的确是一个身份，就是在教会的这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这样的，有特殊的一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最终极的目标，我非常喜爱子琳师母讲的，就是一直回到那个终极的那个 calling, 那个呼召里面。
其实因为我见证了子宁师母在寻求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神呼召的这些祷告啊、挣扎啊，一次次过滤自己的思想，然后排除其他的杂音等等这个过程，我想最终的那个 high calling 不是某一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要不要全然顺服我给你的一个新的意向，然后把你的生命交给我。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哇，我真的觉得太奇妙了，就是什么都不浪费，一天都不会浪费，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浪费。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哪怕那几个会让我们痛苦的工作，会让我们被暴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真的会有啊。我在想，我在15年在家的这个经历当中，我其实是不断的被人挑战的，有很多的人挑战过我，虽然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传道人的这个服事，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 title， 就是没有领薪，没有领职，没有好像全时间的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真的有人在 challenge 挑战我，说你当初不是回应神的呼召要全时间服侍主吗？然后我就在想，那现在我也是在全时间服侍主啊，我只是把我现在这段时间全时间的服侍我自己的儿女，服侍教会，也是在全时间服侍主啊。可是你看，就是人的那一个狭隘的一个理念，在我们没有看懂神那个更宏观的那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但是会对自己有错误的认知，我们对他人有错误的论断，这就造成了你看现在就是说师母这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很尴尬的，还要衍生出来一个师母学这样的一个概念。真的真的有很多的神学院是有教师母学，我认为也是好的。其实好的师母学是最终把人转到就是神的心里面，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这个身份，然后怎么去回应这个呼召，那我觉得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说师母这个身份就是好像是一个职分一样的，那我想他就会有落差。子宁师母在分享，就是其实你即便是回应神的呼召，在职场的这几年，我也看到你的痛苦，看到你的眼泪，看到你的挣扎，看到你的甚至是困惑，就是真的吗？在这里我到底价值在哪里，对不对？我是回应你呼召，但我看不到我的价值啊。但现在当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发现自己是个愚拙的，我们每天只能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的明天是怎样。但是就因为我们是始终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我看到子宁师母回应的时候呢，神就在他觉得好、觉得美、觉得 ready 的时候，就一下子给我们看见说，哎，其实即便是工作，也是我拿来操练你们，最终可以完成我在你生命当中托付的一个工具而已。其实不管做什么了，真的包括教养儿女，我都觉得是神借着教养儿女的过程来操练我们、陶造我们。最后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能不能够请子宁师母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就是在你做师母的这么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过被弟兄姐妹们的错误的期待伤害的？因为我知道肯定是会有的，包括一些言语上、态度上，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是无语的这种时候有吗？
我真的很感恩，我觉得好像没有，但是也有可能就像我说的，当我在职场里的时候遇到这位小同事说到大妈这个时候，神如果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就一点都不会觉得受伤，会觉得很可爱。我想也许是在一开始，因为我也说到我和先生的这个服侍，像珍儿老师也说过，我们是在这个教会成长，所以在开始服侍，所以我先生从一开始的好像是 75% 的时间在服侍当中，然后最后又变成 100%， 从执事到了传道人，最后到了这个被案例为牧师，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在不断的我们两个一起来操练，也是在提醒彼此的提醒，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那等我 进了师母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有可能的伤害，但是我已经感觉不到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所以如果想到这个伤害的这个，或者是听到以后觉得心里非常不平安的这种情况，那可能要回到比较早的时候，比如先生还在做小组长，或者他在一些团队里面服侍的时候，然后我又要去配合他。那我相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挣扎不是来自于弟兄姐妹所说的话，而是来自于我和我先生的一个配合。我在想，除了我们的性格的不同以外呢，也有一些服侍理念的不同。我记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服侍的当中，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磨合，然后有很多共识，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他来说，在外面服侍的时候就是全新的服侍，不要说一些其他的觉得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他在服侍的话就会 focus 在那个服侍上。而我呢，认为是我们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在家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外面就一样要体现那种关系的。我认为那是一种影响上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上面有张力。也就是说他非常非常 focus 在服侍的时候，我却要站在他旁边说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表现，那他会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牵手，好像没有必要啊。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张力。那我想在这种张力当中，当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显明应该有的一个服侍的夫妻样式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引起我对别人的认为别人对我们的一个期待的这个错误的一个种感受。所以不是从别人的态度而来，而是还是从我心里的一个错误的期待而来。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神也借着你做师母的这个过程，其实让你越来越成熟成长，从摆脱自己的一个不能说自我中心，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在自我的感知感受自我要求上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甚至是超过了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达到我认为要达到的那个标准，所以这个始终来讲，我们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比如说有一些人希望得到师母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能感觉到很荣耀的时候，这种心态本身也是一种就是觉得他是带给我脸上有光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两种，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最终呢，我们不是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那当然定睛在自己身上呢，就会对自己有要求有不满，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会有拿捏不准的，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但是当别人对我们的期待跟我们自己的东西有出入的时候，里面啊伤害啊什么冲突啊这些东西都造成的。所以你刚刚讲的那点，我其实在想，就是做师母首要的一个任务是我们是做妻子，做妻子在哪里都是做妻子的，在哪里都是顺服丈夫的，在哪里都不应该越过做丈夫的帮助者的这个角色。如果我们在家里操练好这个角色，那在外面我们也自然而然可以操练好。我最近呢接受了一个采访，也是一位传道人采访我的时候，他就问说，那你跟你先生两个人都在同一个机构服侍，你们24小时都在一起，那我跟我的妻子呢也是这样，所以就有一位老传道人说，你们两个不应该这样在一起，因为在一起呢就很多很多的冲突，会影响服侍的。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们在一起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争吵挣扎，这方面有没有冲突？我想了几秒钟，他可能希望我能够 echo 他的一些这个，我停了五秒钟之后，我就只能说一句并没有。并没有，我只能这么说，我说并没有。因为我突然发现说，其实神一直在操练我顺服他，从我们两个结婚的那天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操练我这个做妻子的角色的。包括我现在重新回到全时间的合场上面，我也是本着回应神的呼召和扶持我自己的丈夫，所以我绝对不可能越过他，然后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卑微，让他感觉到他自己很不能，让他感觉到就是我骑在他头上，我才是那一个指挥者。我绝不参与在所有的这些这种领导权的这个抉择当中，虽然他很尊重我，他会来问我。这就带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当中的极度的 对师母的一个提醒，就是师母千万不要成为慈禧太后，就是你根本没有这个职权参与在教会的政策的决定当中，你不能够左右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极度的去影响他，你只可能去为他祷告，扶持他，尊敬他，然后让他可以完成神对他的呼召，但是绝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喧宾夺主。那我认为这件事情上喧宾夺主，是因为你在家根本就没有做好妻子嘛。如果你在家做好妻子，你怎么可能到了教会反而就来这么一做呢？所以其实最终我们发现，刚刚子菱师母所说的，它本身就一直都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生命成长的一个状态。你在家做不好妻子，你怎么可能在外面做好师母呢？你如果不懂得怎么尊重丈夫，顺服他，你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让你的丈夫把头抬起来去带领教会呢？当然在这里呢，我们又会提到一些就是说各种神学观点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女人能不能按立啊等等的，那就太复杂了。但是我认为绝对都不与秩序冲突，因为神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男人跟女人的秩序，丈夫跟妻子的秩序，从来不会因为外面职场而改变。当这个秩序一来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会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先到这里，但是在未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继续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准时的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菱，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跟大家谈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好，拜拜
拜拜。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只要